好啊！欢迎大家咧，再次嚟到由法商学会主办嘅法学选讲频道，我系郑子薇。咁咧，今日就系我哋天台判教与修行实践嘅第三讲。嗱，咁喺上一讲咧，我就已经同大家咧认识咗喺金丝双城呢一个系统里边嘅四祖，虽然我哋称佢做四祖啦，但其实咧亦都系天台中嘅开山祖师、智者大师嘅生平啦、佢嘅著作啦等等。另外咧，我哋亦都认识咗咧张安灌顶大师。咁张安灌顶大师被奉为天台五祖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咧将所有天台大师智者大师嘅著嘅开讲咧，全部咧将佢记录成为文字，咁啊先能够咧有咁多智者大师嘅著作咧可以留喺世上。咁所以咧张安灌顶大师咧就被大家咧奉为天台五祖啦。咁跟住咧落嚟，我哋就要讲一讲咧天台嘅九祖经溪湛绵大师，同埋咧第十七祖咧四明之礼大师。另外咧，我哋都会讲一讲咧，天台宗去到元、明清同埋近代嘅传承啦，同埋一啲喺海外嘅嗰、那个情况系点样样。好啦，嗱，天台宗咧，自从张安灌顶大师圆寂咗之后咧，就分咗为咧国清寺同埋咧荆州玉泉寺咧两个大系统。而国清寺咧经历咗这个传承之后呢，国清寺呢是比较呢重视这个教官的，而荆州玉泉寺呢就比较重视戒律的。而国清寺的系统里面呢，我们经历了法花智威、天公慧威和左溪元朗三位大师之后呢，就去到天台的九祖呢经溪湛绵大师了。在天台宗的发展历史来讲，我们很多时候都说由这个智威去到元朗呢是属于天台宗一个比较低潮期。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三位大师呢他都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呢可以传世啦。而另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唐朝呢就将他们的首都呢搬咗去长安啦，即系而家嘅西安啦。咁而我哋见到喺呢个地图度，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咧，天台山咧系处于沿海边嘅，喺杭州嘅。咁我哋就会睇到咧，天台山于是乎咧就离开呢个朝廷嗰、那个重心咧系好远啦。而佛教嘅重镇咧，亦都因为朝廷搬咗去长安咧，于是乎咧，亦都将佢咧移咗去咧喺呢个长安嘅附近。咁所以天台宗佢自己偏于喺呢个沿海地方咧，于是乎咧就开始咧唔受佛教界嘅重视啦。嗱，至于荆州玉泉寺咧，佢虽然咧都有鉴真同埋一行咧两位大师，但系咧，鉴真大师咧，佢始终都系比较咧长于律学嘅，而且佢后来咧亦都去咗日本啦。至于一行大师咧，佢就更加善于密教添。咁所以咧，对于天台嘅教官咧，就冇一个比较重要嘅弘扬啊。所以我哋可以话，天台宗由呢、这个五祖张安灌顶之后咧，一路要去到咧天台嘅九祖荆溪湛绵大师咧，先开始咧有另一次嘅中兴啦。嗱，荆溪湛绵大师咧被推为天台宗嘅九祖啦，佢就系生于公元嘅711年，佢咧就系荆溪，即是话而家江苏武进嘅荆溪人，咁佢俗姓咧系姓戚嘅。佢14岁嘅时候咧，就先遇到金华方岩禅师咧，就喺禅师身上咧就学到呢个天台止观嘅法门。然之后去到20岁咧，佢就投礼去到左溪元朗嘅门下。 但系咧，佢一路去到咧38岁咧，先正式喺宜兴嘅静乐寺咧，先正式剃度出家嘅。咁出家之后咧，佢亦都曾经去过越州咧，跟昙一律师咧学过律法。咁到京畿大师44岁嘅时候咧，当时元朗大师就圆寂咗啦，而唐朝咧亦都遭逢咗喺安史之乱。战祸频繁，咁于是乎咧，京畿大师唯有咧就携带住一啲天台嘅经籍咧，行脚于湖南同埋长沙啊、江淮各地方啦。嗱喺个期间咧，佢咧就同江淮一啲僧众咧，总共有40几人啦，就巡礼喺五台嘅道场嘅圣境啦。咁当时当佢去到金国寺嘅时候咧，佢就碰到咧呢个密教嘅大师含光大师啦。当时含光大师就同佢讲话，佢之前喺南印度嘅时候咧，曾经遇到过一啲咧精通龙树中观学嘅梵僧，即系印度嘅僧人啦。咁当时呢啲印度嘅僧人咧，居然咧系去问啊含光大师，问及佢关于智者大师嘅教观。而且更话咧，希望咧含光大师日后如果再去印度嘅时候咧，希望佢一定咧可以帮佢哋咧将智者大师嘅著作咧翻译成为梵文咧，俾佢哋呢啲僧人咧可以学习。咁京畿大师听咗之后咧，见到天台教法居然能够咧远传去到日本咧，而深受感动。于是乎咧，佢立志一定要咧毕生去推动天台嘅教观，更加以咧要中兴天台宗咧作为佢自己咧一生人最重要嘅一个责任啦。咁大师去到晚年嘅时候咧，佢就回归翻天台山啦。咁喺公元嘅782年2月5日咧，佢喺佛笼嘅道场同门人开示咗之后咧，就安详示寂啦。当时嘅吴越王咧就追谥佢为圆通尊者，而世人咧亦都称呼佢做咧妙乐大师嘅。嗱，京畿湛绵大师嘅入室弟子咧，总共系有39人噶，而其中咧。包括道瑞啦、行满啦、普门啦、豪元啦、梁叔等等呢啲咧，就系最为杰出嘅。而大师比较重要嘅著作咧，就有《法花缘义释签》《法花文具记》同埋《止观复行全宏诀》。嗱，呢三本书咧，其实就系针对天台宗嘅三大部，即系话《法花文具》、《法花缘义》同《摩诃止观》而写嘅一啲宝术嚟嘅。咁咧就成为我哋要研究咧智者大师思想一个好重要嘅协助一个指南嚟嘅。另外，关于天台宗止观嘅论著咧，大师就有写有两本著作嘅，一本就系《止观大义》啦。一本就是《止观首元记》，另外一些关于天台义理的书呢，就包括有《金刚碑》、《止观义例》、《五百问论》和《始终心要》。在这里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讲一讲《金刚碑》这一部书的。京畿湛绵大师所写这一部《金刚碑》呢，主要就是将当时花严宗那种僧如随缘说咧，将佢咧修饰入咗去天台教理里边，而作出一种分别，并且咧佢系针对咗花严宗净系承认有情有佛性嘅呢一种讲法，而喺呢个金刚碑里边咧提出咧无情亦都有佛性嘅呢一种观点。嗱，呢一个无情有性嘅观点咧，确实唔容易明白嘅。而京畿湛绵大师所写嘅呢本《金刚碑》咧，更加系一本比较难明嘅一本著作嚟噶。不过大家如果对究竟点解可以系话无情有性呢一件事系可以有佢嘅论点咧，咁我 可以提議大家在大政狀度找回這本金剛碑出來試一下去理解一下。好了，經稽曬面大師之後呢，我們跟著呢就來看看在天台中經過這個回昌法難和唐末五代的戰亂之後呢，他的典章素籍呢很多都呢散日了啦。於是乎在經稽曬面之後呢，天台中呢又再次呢步向這個衰微。一路去到宋朝的初年，因为当时在浙江一带的吴越王呢，他是得信佛教的，他甚至乎呢曾经派遣个使者去高丽，当时的高丽即是现在的韩国啦，请回一些天台的典籍，并且呢再经由呢义籍大师呢去宏传这些典籍，于是乎呢先可以呢重振呢这个天台中的中风的。不过很可惜呢，就是当时呢就发生了呢这个佛教界或者是天台中人呢，他们大家对智者大师所写的《金刚明原义广本》究竟是真的还是抑或是假的这种看法的不同呢，于是乎就开始导致他们观点上呢有个歧义呢，而呢开始有一些分裂了。於是乎在義籍大師之下呢，漸漸就形成有兩個派別，一個呢就是所謂的三家派，這個三家派呢就以義籍的再傳弟子，即是四名之禮大師呢作為一個首席，一個重要最重要的人物。而另外呢就有山外派啦，山外派呢就是义籍法师的另一个弟子慈光智恩，他所传的门人悟恩和智源呢作为一个代表的。那这两派呢，他对于究竟是真心观啦，正抑或是妄心观呢，发生了很激烈的辩论的。而且对于释法究竟是不是具三千这种问题呢，亦都有着一些很不同的见解。咁呢两派呢曾经呢有好多论难啦，所有佢哋论难嘅文章呢都收咗喺十二书同埋观心二百问呢啲典籍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呢，可以上去大正藏度呢搵嚟睇下。咁其实呢，如果我哋好简单咁喺度讲緊呢两派嘅分别呢，我哋可以话其实山外派嘅主张呢係比较接近当时呢好兴盛嘅花严宗嘅教官嘅。咁所以对于天台宗嘅人嚟讲呢，呢、這个山外派呢就俾佢哋斥为呢係不纯粹不纯正啦，即係唔係纯粹係天台宗嘅教义啦。咁你呢就产生好多排斥，咁所以冇几耐呢，其实呢个山外派呢亦都渐渐呢衰微咗啦。嗱，我哋头先讲过啦，山家派呢就有个好重要嘅代表人物，就係、是、四名之礼大师。咁四名之礼大师呢就係、是、被天台宗人呢奉为呢天台宗嘅呢十七祖嘅。咁大师係生于公元嘅960年啦。咁佢俗姓係金，姓金嘅。咁呢佢就喺宋太祖建隆元年呢就生于浙江省嘅宁波县。好細細个呢七岁已经呢丧失母亲啦。於是乎呢佢就依止喺太平兴国寺嘅洪选法师嗰度出家。而十五岁呢亦都受咗举足戒啦。去到二十岁嘅时候呢，佢就随住宝云义通大师呢去學習天台教官。只是学一个月呢，他已经能够呢明白能够讲解呢这个心经啦。咁於是乎他个声名呢就大振啦，有好多其他地方嘅僧侣呢亦都呢嚟呢个搵呢四名之礼大师呢向他学习啦。咁喺大中长符二年，即係公元1009年开始呢，大师就留咗喺延庆寺，就喺嗰度咧，就专事讲呢个忏咧四十几年，而佢跟佢学习嘅徒众咧就非常之多啦。 在晚年呢，大师在延庆寺呢亦都是很大力地去弘扬天台的教观的。他一是开讲啦，一是呢写著作。在那里呢他就很正式地呢奠定了天台山家正宗的教义，而呢对这个天台的山外派呢做出一个排斥和一个否定啦。咁去到天圣嘅六年，即係公元嘅1028年嘅正月五日咧，咁就四名之礼大师咧就聚集一啲佢嘅徒众啦，同佢哋讲咗《法花经》之后咧，就称念咗阿弥陀佛圣号几百声之后咧，就圆寂啦，世寿69岁，真立54岁，后世咧都称佢为咧四名尊者嘅。大师的著作呢就有金刚明经文句啦、修忏要旨啦，同埋金刚明忏仪等十几种嘅。嗱，佢呢啲忏仪嘅著作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而家其实喺台湾咧好多佛教嘅寺院每个月固定做嘅呢个大悲忏嘅课仪咧，其实就系由四名之礼大师同埋咧法智大师咧所一起做嘅。而大师亦都写咗一本咧，叫做《十二不》啊 ，sorry， 写咗一本叫做《十不二门子要抄》。咁喺呢一本要抄里边咧，佢就确立咗一个别理随缘嘅义理，重新咁咧，令到大家可以去了解咧天台宗所讲嘅嗰种权实嘅理论，亦都简别出咧山外派所指嘅原教咧。其实呢只不过是属于在天台系统里面的别教，即是说在天台系统里面他们所指的山外派所指的原教呢仍未去到原教的位的。而在观景方面呢，智礼大师就提出是立引观网的意思，是重新呢天台中所观的那个一念心呢，就是一念无明法性心，而不是咧花言中所讲的那个真心。咁呢个咧就好正好好开宗明义咁咧分别出咧究竟山家派同山外派咧嗰种分别啦。嗱，咁大师嘅弟子咧就有梵尊啦、上贤啦同埋本如等。咁喺当时咧，佢哋咧被合称为咧四名三家嘅。咁而其中咧，又以上贤呢一系咧就最为为人所熟悉啦。因为咧喺上贤呢一系咧有弟子，譬如法灯啦、善月啦、中晓等等，都承继咗咧四名之礼嘅学说，亦都咧将禅正嘅思想咧融入咗去天台里边。其中特别系中晓大师啦，中晓大师咧佢就写咗一本叫做《乐邦文类》。咁咧就系用天台嘅义理咧去解释净土思想嘅一本咧好经典性嘅著作嚟嘅。佢另外亦都写咗一本咧叫《乐邦遗稿》，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要研究天台宗同埋净土宗点样可以互融互补嘅一个好重要嘅文献嚟嘅。咁喺四名之礼之后咧。在宋末啦，去到宋末，宋末的时候咧，战乱仍然系好频繁嘅，所以咧喺中土嘅天台中咧，仍然系饱受打击，甚至乎咧到最后咧，连到喺天台山嘅祖庭啊，我哋国清寺呢个祖庭咧，亦都被变为一个禅宗嘅道场。好彩咧，一路去到咧。怀则同埋圣情两位大师咧，佢哋当时咧就不惜远赴去京师，去京都嗰度咧，向当时嘅元世祖咧去具咒去请咒，几经辛苦咧，先至将天台山国清寺咧嘅祖变翻做咧呢个天台嘅道场，保持翻咧呢个天台中嘅祖庭啦。咁好可惜咧，喺元明以嚟咧，天台宗咧就继续咧系衰弱不振啦。而幸好咧就有怀则啦、圣情啦、慧日啦、蒙润、真觉、全灯同埋智旭咧 几位大师咧喺度继续咧弘扬天台嘅忠义，去继承咧天台嘅法脉啦。譬如怀则大师咧，佢就曾经写咗一本叫做《天台传佛心印记》，咁佢里边咧主要咧就系论述咗咧天台中圣具嘅义理嘅。而另一位较为出名嘅咧，就可算系曾经注解过《天台四教义》嘅玉光蒙润咧大师。嗱，玉光蒙润大师咧系曾经咧实践过常行三昧咧七次咁多嘅，而且咧佢亦都经常咧举办过为期49日嘅法花忏啊、金光明忏啊等等呢啲咁嘅修持嘅法门，一路咧喺度弘扬咧天台嘅修行方法嘅。去到明末啦，明末咧就有一位曾国大师。曾国大师本来咧系属于曹洞禅嘅，但后来咧佢亦都舍弃咗曹洞禅咧，而入咗咧天台教。佢咧致力去弘扬天台嘅教理咧，并且咧系主力咧去展示咗咧圣具嘅呢个特别嘅天台中呢一种好特别嘅讲法。亦都强调咧天台中教官咧系嘅殊胜嘅地方。而佢嘅弟子咧就系邱溪全登大师啦。咁去到邱溪全登大师咧，就更加可以话系咧天台中嘅另一次咧中兴啦。嗱，全登大师咧，由于佢主持呢个邱溪道场，所以咧就被称为呢个邱溪全登大师啦。当时佢去到天台山金地岭邱溪，去到嗰度。见到嗰座高明寺啊，当时呢个高明寺咧已经断绝咗香火咧60年噶啦，个寺庙亦都好多地方咧崩塌咗。咁大师咧于是乎喺呢度咧就开始咧讲经啦、募化啦，整整花咗咧30年嘅时间咧，先重新咧建翻呢一座咧高明寺，重建翻咧天台咧嘅丛林。咁喺呢段期间咧，大师系咧。实践了法花忏、大悲忏、金刚明经忏、阿弥陀灵验等等所有的三昧的修行方法和等等的忏仪。邱溪全登大师呢，他主要呢就是以天台的教义呢融合落去净土里面。他著有一本著作叫《净土生无生论》，就是主力是要弘扬净土，并且呢用天台中的圣具原理的这种义理呢去诠释呢净土的实相的。跟着去到明代了，明代呢就有一位很重要的祖师大德了，就是呢牛益智旭大师。牛益智旭大师呢，他自己呢不承认他自己是天台中的法脉的。咁佢係一位以梵网经为中心嘅戒律修行者，佢亦都係呢以灵验经呢作为修正嘅净土行者，所以佢反而呢係被净土中嘅人呢将佢奉为呢第九祖嘅。咁但係点解佢对天台宗亦都咁重要呢？因为呢佢认为呢天台教官呢可以俾佢呢係作为一个判涉佛台一台时教嘅一个好重要嘅依据。而他之所以那么喜欢去研习天台宗呢，就是因为他认为天台的教官呢先是唯一可以呢力挽当时狂禅那种虚妄的。牛益智旭大师呢有很多关于天台义理的著作的，包括是有《法花缘义摘要》《法花经会议》《法花经论观》大成智观释要啦、教观纲宗同埋教观纲宗释义等等。咁佢嘅主要嘅中心思想咧，就系要倡导咧，将禅、正、律等等咧，全部融入去天台嘅教观之中，然之后咧就以净土咧作为一个究竟嘅归宿，就以天台教观咧作为。这个修正的指南。 咁自此之后呢，清以后嘅好多天台学嘅天台学嘅修行人呢，当佢哋去讲教嘅时候呢，就会好多时呢就依据咗呢呢个藕益智旭大师嘅呢啲论述啦。咁逐渐慢慢呢就形成咗一种禅观经教戒律融合埋一齐而回归净土嘅所谓嘅灵峰派啦。而呢一种咁嘅融合呢，就一路呢延续到呢去近代。咁所以呢，我哋可以话藕益智旭大师佢嘅思想呢，对于后代佛教嘅发展呢，特别是天台宗佛教的发展呢，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那在明之后呢，数百年间呢，由于是禅教律等等呢的融合啦，而学佛的修行人呢亦都大多呢将个注意力呢摆在比较简易易行的净土法门里面。於是乎呢，天台宗教理嘅研習呢基本呢就處於一個低層之中啦。咁但係好好彩呢，佢嘅法脈呢仍然係得以延續嘅。一路去到近代嘅帝閒大師啦。帝閒大師呢就係天台宗嘅第43代嘅教官總持。咁佢就遵從所有祖師大德嘅遺教啦，教演天台而行归净土。他的足迹呢遍布大江南北，而他所到之处呢，他亦都会建置道僧，兴办教育。咁呢，他的自发弟子呢有数十人之多㗎喎。而其中呢，保证啦、淡虚啦同埋政权呢三位大师呢就最为出色啦。咁所以呢，好彩呢有呢几位大师嘅支撑呢，所以天台嘅法脈虽然喺当时战乱之中呢，仍然呢係得以维持同埋復興嘅。而其中保證大师嘅再传弟子郭光大师呢，我諗呢一位大师大家呢现代嘅佛教界嘅大家嘅佛弟子呢都应该对郭光大师呢好认识啦。郭光大师呢就是天台宗天台教观的第46代传人啦。咁佢喺现代呢就统领住呢现代天台宗嘅法脈。郭光大师嘅自发弟子呢现存呢係有48位嘅，咁呢就遍布于世界嘅各地啦，延续住天台宗嘅教观。好啦，除咗中国之外呢，其实天台宗呢亦都有呢传播去呢中国以外嘅地方嘅。咁主要呢就包括日本同埋呢所谓朝鲜，即係当时嘅高丽啦。喺日本呢最主要呢就係罪情大师啦。罪情大师呢佢係京都嘅知河县人嚟嘅，佢14岁就出家㗎啦。咁喺公元九世纪初呢，佢曾经呢就去过天台山呢，跟随呢个道瑞同埋行满呢两位大师学习。咁佢当佢得到道瑞大师嘅护法之后呢，佢又去过肇庆嘅龙兴寺呢，跟随个顺晓和尚呢去受持密教嘅三昧灌顶。咁所以呢佢只不过短短啊喺中国呢逗留过一年啫。他就得到呢圆墨禅戒等等四宗的传法。最后呢他就携带了230部共460卷的经典帐疏呢就返了日本。在日本的比瑞山呢就开设了呢日本的天台法花宗啦。而另一位重要的日本嘅传法嘅天台宗嘅传法人呢，就係日本嘅一个入真人，叫做日莲啦。佢亦都呢依据住法花经呢去开创咗呢日莲宗。咁佢哋主要呢就係崇奉呢个妙法莲花经呢五个字嘅经题嘅。佢哋主张呢只要唱诵呢南无妙法莲花经呢，就係能够呢成佛嘅。咁最后喺日本之外呢，就是去到所谓的朝鲜、高丽，或者甚至乎我们现在所讲的韩国啦。 咁喺十一世纪末宋代嘅期间咧，咁当时就有一个高丽嘅僧侣嘅，叫做义天咧，就去到中国汉土咧去学习天台嘅教义嘅。咁之后佢离开咗之后咧，佢就翻咗去咧，高丽咧就去创立咗咧高丽嘅天台宗啦。咁好啦，咁今日关于天台宗简介部分，有关于天台宗嘅创立同埋传承咧，就喺呢度咧就讲完啦。咁喺下一次咧，我哋就开始进入天台宗嘅思想义理。咁样大家下次再见。